1983年生于马来西亚的彭亨，然后是槟城理科大学毕业，然后在大学时候呢就开始学习这个观禅。那1991年他就在槟城出家，那出家以后呢他就到缅甸跟随这个班地达大师呢来学习这个禅法，那一直到1994年他才一直跑禅林的跑禅师来研习这个止观禅法跟学习这个阿毗达摩。那后来是因为跑禅师的这个鼓励教导跟鼓励呢，法师才开始对这个阿毗达摩钻研，然后呢开始弘法。那法师非常这个语言非常流利哈，中文英文还有什么文，我看马来西亚文福建话他都能够非常流利的说哈，所以这次他是会用中文讲解哈，所以大家在听方面应该没有什么障碍了哈。那法师对阿毗达摩有非常独到的这个，他也是自己经验了很多年有独到的一些见解跟看法。那我们这一次呢很高兴有这样的因缘，请他来跟我们讲解这个阿毗达摩概要经界。那法师呢会用 PowerPoint 跟大家上课那这个 PowerPoint 呢法师是非常精心制作他就说用 PowerPoint 可能大家印象会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今天临时又加装了一个荧幕这样子，让大家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得到哈。那希望我们在这个5天的阿毗达摩研习里面呢，我们都能够深入由心法海，然后就深入这个经论呢，那智慧呢也能够增长。好，那我们现在就请法师开始哈。
好，各位法师，各位博友，大家好，大家早。今天呢很高兴呢能够受到台湾嘉义相关市的隆重邀请跟大家分享这个阿毗达摩的精华。我来到台湾讲阿毗达摩已经很多次了我发现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听课的人呢都非常的紧张我就很奇怪，又不是去打仗，为什么这么紧张所以呢你们听课呢应该很轻松的但是呢要专注，专注并不代表紧张你越轻松听得越快乐，那个法喜呢就会越充满我们也没有考试所以呢大家放松专心的听呢，那感觉是不一样的还有呢这个课本呢，因为人呢是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呢我的 PowerPoint 呢是不断的在改变的所以这个课本呢跟我放影投射的 PowerPoint 呢可能有稍微的不一样，那不一样你看不到的话你也不要紧张没有关系，你就听就好了因为会录音嘛，还是如果说没有写到的你再次的听你就可以听到了所以呢我 PowerPoint 放投影出来的，如果你的这个讲义上没有呢你也不用急着抄我比较注重在理解理解听进去抄，如果你抄的话你完全你不能够很专心的听我讲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刚才讲到这个听课的心态这个那仙比丘那仙比丘呢有一次呢他受供完后他就回馈嘛，回馈一下居士嘛，所以他就开示阿毗达摩那在他在开示阿毗达摩的时候呢他自己证到须陀洹，那听众呢也同时证到须陀洹，所以如果你们这么紧张的话就会失掉一个证到须陀洹的机会好，我们正式开始根据上座部传承的传统呢，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都会先礼赞佛陀那我们一起来念巴利文礼赞佛陀。南无达萨巴嘎 今天我们的讲题是阿毗达摩，阿毗达摩，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呢，然后巴利文叫阿毗达摩，是佛教的权威性圣典。好，你们打开这本书，导读啊，导读那边，下面有一行阿毗达摩的第三行啊，此藏呢，就是阿毗达摩论藏啊，此藏呢是以佛陀入灭之后的早期，在印度举办的三次，第三次啊，佛教圣典结集时所编的。第一次圣典结集呢，是在佛陀入波涅盘三个月之后。那时呢，只有两部罢了，律根经啊。但是那个时候是不叫经的，是叫法啊。所以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呢，只有两个，法跟律啊，干吗？维纳亚法跟律、啊、那有人就说这个阿毗达摩呢竟然是第三次结集时候才编的，那应该不是佛陀所做的吧、啊、因为第一次结集只有法跟律，没有阿毗达摩、啊、根据上座部传承呢，这个阿毗达摩、啊、是在法里面的，这个法呢又分为这个经五部经嘛，好、哦、第一个是长部啊，尼卡尼嘎亚，第二个是中部马吉玛尼嘎亚，第三是相应部，相应部桑尤达尼嘎亚，第四个是增支部安古达拉尼嘎亚啊，第五部是小部库达嘎尼嘎亚，所以这个阿毗达摩呢，那个时候呢是放在库达嘎尼嘎亚的。好，所以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呢，只有法跟律。这次结集呢，是由大迦摄尊者为首的五百比丘长老在王舍城拉加嘎哈举行。这个结集的方式呢，是问跟答的方式。好。那个时候呢，这个大迦摄尊者啊就问，那谁答呢？阿难尊者啊，因为阿难尊者呢跟佛陀很多年了，他的这个记忆力像电脑这样，好、啊、把佛陀所讲的法呢全部记忆在里面，所以大迦摄尊者所问的呢，他就会从他的记忆中呢啊，佛陀在哪一个时刻啊，如是我闻啊，这样就开始回答。啊，这个假设也大家是尊者的问题啊。那律呢？律是由谁总出来的呢？由波利啊，乌巴利啊，乌巴利啊。好，那第二次结集呢，是在佛陀入灭一百年后，在维萨利啊，比舍利啊举行。为什么有第二次的结集呢？那时候是因为哈、啊，在戒律方面，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啊。有一派呢认为说可以持金银钱，尤其是金银钱这个戒律哈、啊。那上座部这个比较保守嘛，他说我们应该跟佛陀所讲的，佛陀讲不可以，我们就是不可以。所以因为这个戒律的这个不同看法呢，所以就举办了第二次结集啊。好，第三次结集呢，是在佛陀入灭两百多年后，在巴达布达里啊，巴达利布达举行啊。这个时候呢，开始了三藏，开始把这个法跟律呢分为三藏。第一个是经律藏、经藏跟论藏。 第一障呢是律障，律障呢包含了比丘与比丘尼的教条以及僧团运作的条规。第二障呢是净障，收集了佛陀在漫长的45年弘法时期在不同时候给予的开示，并且加上了佛陀的弟子，比如说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阿难尊者的开示等等。那第三藏呢，这是阿毗达摩藏或论藏，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这个藏呢，这个论藏呢，包含了佛陀上等或特别的教法。那在上座部传承里呢，这个论藏啊，受到最高的崇敬，被视为是佛教圣典当中的至上宝，是佛教的权威性圣典。为什么它是至上宝呢？因为它开显了生存的真实本质。那上座部呢，是阿毗达摩是最能够显示佛陀的一切资质的啊，萨别有丹言呢。这个阿毗达摩呢，才是真正能够显示佛陀的智慧，所以他被认为是至上宝。来，我们来看阿毗达摩的意思哈。巴利文呢叫阿毗达摩啊，阿毗达摩是两个字的组合，一个叫阿毗，一个叫达摩啊。阿毗是上等的啊，殊胜的、超越的；达摩是法，或者是究竟真实的教法。所以阿毗达摩的意思呢，就是上等的、殊胜的、究竟真实的教法。这个阿毗达摩跟经教的差别，我们来看看阿毗达摩跟经教的差别。一般上呢，我们就比较熟悉于经教，比较不熟悉于阿毗达摩。但是呢，阿毗达摩跟经教呢，都是基于四圣地而开示的。四圣地呢，是整个佛教的中心。但是虽然他们基于这个四圣地，但是呢，他们有两种不同，两种差别。第一个是他们的范围，阿毗达摩的范围跟阿毗达摩的教导方式呢，都有别于苏达啊，有别于经教。好，那在范围上有什么差别呢？阿毗达摩提供了在经藏里没有的透彻与完整的解释，所以你要了解经藏，如果你有阿毗达摩的基础呢，你会很容易的就会了解经藏的。在经教的分类，如五蕴、12处、18戒等，只是部分而已。如果你有研读这个相应部，也就是你们的杂阿含，佛陀时常讲五蕴，只是一两面而已。但是呢，在阿毗达摩呢，佛陀讲五蕴有60多页，单单一个五蕴呢，他讲了60多页，但是在经教呢，只有两三面。所以你要透彻的了解经藏呢，你需要阿毗达摩的基础。然后12处、18戒等，在经藏只是部分而已。但是在阿毗达摩呢，则是前面的以各种不同的分类法呢，将它们分门别类。因为这样分门别类就会显得很清楚。所以这是阿毗达摩在范围上跟经藏不一样的地方。好，第二种差别呢是教法。经藏呢，佛陀呢，当他要讲经的时候呢，他就会看这个人的根性是慧根啊、立根啊还是钝根， 所以他就会讲不同的法来适合他们的这个根气，所以叫气轮气机说法嘛。所以经藏呢是气轮气机说法的，为了引导听众修行及通达圣地，采用种种方法，如譬喻的，比喻还是譬喻啊？譬喻哈，如譬喻，怎么譬喻呢？好，给一个例子。佛陀时常讲说，经藏是用譬喻，比如说我们的四大，我们身体是四大组成的，好，我们讲四大罢了，好，地水火风，好，在毗达摩是没有譬喻的哈，叫地水火风，但是在经藏呢，他就会讲说，这个地水火风啊，就像四条毒蛇一样，好，地蛇、火蛇、地蛇、水蛇、火蛇、风蛇，好，那这四条蛇一不高兴呢，咬你一口呢，啊，比如说地蛇被地蛇咬了，哇，颈项僵硬，肩膀僵硬，好，被水蛇咬了，哎呀，泻肚子，所以佛陀用各种各样的譬喻呢，来解释这个经藏，但是阿毗达摩没有跟你讲这么多啊，就是地啊，什么是地啊，印出众人华清是地，这样而已。所以他的教法是完全不同于经藏的。好，所以在这个经藏呢，就用譬喻的方法、隐喻的方法，哈，然后劝告他啊，劝告说啊，佛陀说，在临终的时候，他说啊，一切法都会断灭的啊，你们要精进修行，你们要精进修行啊，你们也是一种啊，一种鼓励你们，是一种激励的方式。阿毗达摩没有叫你这样。没有叫你要精进修行的，因为没有一个你，所以不用精进修行啊，不是这样哈，不是这样的意思啊。好，所以经藏啊，这阿毗达摩呢，所以经藏经教呢法呢被形容为譬喻式或受到装饰的教法，所以听起来就比较好听一点，所以经藏比较容易读，因为它已经经过装饰的。一个房子装饰过后看起来就很舒服，好，阿毗达摩赤裸裸的，好，摆在那边，好像身体赤裸裸摆在那边，一点都不漂亮，好，因为他没有受过装饰，阿毗达摩没有受到装饰，所以读起来很枯燥，啊，那就要看这个讲的人的功力了，好，把那些枯燥的东西弄到生动，好 ，OK， 好。与经教相反呢，论藏呢被形容为直接。或没有受到装饰的教法，所以呢，经藏在范围跟教法与阿毗达摩不同。好，我们现在来看阿毗达摩的来源。巴利著书呢认为呢，佛陀呢是在33天开示的，阿毗达摩世尊成道第七年，在舍卫城展现双神变后。什么是双神变呢？佛陀有神通，所有的弟子，很多弟子都有神通，目犍连也有神通，但是呢，这个双神变呢，只有佛陀一个人拥有罢了。啊，目犍连也不会双神变。啊，什么是双神变呢？就是啊，一半的身体呢发出水，一半发出火，本来火水不相容嘛，他可以做到啊，一半水，一半射出水，一半射出火。这种叫做双神变，佛陀一生中呢只展现两次罢了，啊，双神变，一次就是在第七年成道的时候，成道第七年的时候展现这个双神变，啊，过后呢，他就利用神通，啊，一个脚步，啊，展开第一个脚步，到那里呢？到那里？就是四大天王，啊，到四大天王。我们叫须弥山呐，啊，须弥山的顶端就是33天了，所以佛陀一个脚步到须弥山的一半，四大天王，然后再另外一个脚步就到达33天了。我们坐飞机还飞不到哦，33天啊，所以呢，他到达过后呢，就开始向他母亲，他母亲是摩耶夫人，啊，生下他过后呢，往生呢，他就出生在。啊，天上了，出生在应该是斗率天哈，哦，然后已经成为南众天神，啊，已经成为南众天神，然后他母亲呢 下到33天来听佛陀开示。那有人说阿毗达摩，哎呀不用学了，这佛陀跟天神讲的又不是跟我们讲的，我们是听不懂的啊。其实不是这样的，佛陀为什么要在天上开示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要报答他的母亲啊。第二个呢，他想在一次里面讲完他，在一次里面讲完他呢，需要人间的时间呢3个月。我们在这边坐2个小时啊都很喘的、哦、3个月 一次讲完它在人间不可能、哦、所以佛陀呢决定呢选择在天上讲、哦、因为天上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不一样的、嗯、那很多的天神呢啊从天界有6界嘛、啊、很多天神呢都集合在33天听这个佛陀开示阿毗达摩。那因为佛陀是人参嘛、哦、人参呢需要吃饭，所以3个月不吃饭是不行的、哦、所以佛陀呢就在天界呢化了一个化身，所以这个什么神通是蛮好用的、哦、化了一个化身过后在天上开示，那他自己的真身呢就下到人间托钵啊。波波吃完后呢，舍利佛这个法相啊，舍利佛尊者呢就会前来请佛陀向他开示他在天上讲的阿毗达摩。所以佛陀就简略的、哦、在天上讲的是比较长的，因为舍利佛尊者智慧很高嘛，不用讲这么多的啊，举一反三、哦、所以他就很短的讲，很简略的把这个阿毗达摩法呢传给有无碍解智的舍利佛尊者。那舍利佛尊者呢就再把这个阿毗达摩传给他500个弟子，因此呢成立了阿毗达摩的传承。好，阿毗达摩论呢一共有7部啊，一共有7部。第一个叫法句论，来你们来读法句论、分别论、戒论、人施舍论、事论、双论、法趣论。好，我们今天读的呢只是一个概要、哦、这7本的概要而已。那第5部呢事论呢并不是，是一位阿罗汉尊者写的，是在第3次结集的时候，在阿育王时代啊，一位阿罗汉尊者写的啊。你们看这个7部论的啊，7部论这边，因为他这个是那个号码很难读啊，啊，18好，七部论的19啊。有没有看到导读那边应该是19啊，19页第2段啊。所以这个释论哈、啊、是由目犍连子弟目犍连子弟须长老所作啊，蒙嘎利布达啊，属于辩论型的释论啊。第5部释论不是佛陀做的啊，他是在佛陀入波涅盘218年之后，在阿育王时代所编，以便反驳非上座部佛教所持的异端邪说。诸论书解释把他纳入圣典的原因呢，为佛陀本身以意见那些异端邪见呢必定会在未来产生，所以早已列下反驳邪说的要点。而目犍连子弟须长老呢只是依佛陀的言意把他们填入罢了、啊、所以为什么把它列入这个阿毗达摩论呢？因为原本还是佛陀的教法啊，只是 这位蒙嘎利布大长老呢，阿罗汉长老呢，把他重新的再演说一遍而已。这个阿毗达摩论呢，是最能够表显现佛陀的一切之智，哈。所以佛陀在审查，从法句论第一步开始审查到第六步的时候，啊，不算第五步哈，他身体呢并没有发出光芒啊，但是当他在审查第七步巴塔那啊法句论的时候呢，他身体呢开始发出六道光芒，这个六道光芒呢，所以智慧也能够产生光。你们修定啊，有光哈，鼻孔下面有光，那是因为定力产生的光，智慧也是可以产生光的。所以当这个佛陀的智慧达到顶点的时候呢，他身体呢发出六道光芒，这六道光芒呢，也就是我们现在佛教的国旗，佛教的佛旗的颜色。那所以佛陀呢，在还没有到达他的智慧还没有到这个法趣论的时候呢，哦，就像一条鱼啊，一条大白鲨啊，哦，一条大白鲨呢，你跟它放在这个池缸里面，哎呦，它游得很辛苦，哦，不够空间嘛，哦，但是呢，如果你把这条大白鲨丢进大西洋里面，哇，它就非常快乐，它可以自由发挥，哦，游得非常的快乐。同样的啊，哦，佛陀的智慧呢，当他到达了这个法趣论的时候呢，他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才身体呢才发出六道的光芒。所以智慧也是会产生光的哈，哦。好，那我们今天要读呢，就是这七本书的概要，叫做《阿毗达摩塔桑噶哈》啊，《阿毗达摩概要》《阿毗达摩塔桑噶哈》。这本书呢，是论藏的必要必学的入门书啊，论藏就像宝藏一样啊，你要进一个宝藏呢，你需要一把锁匙啊，这把锁匙呢就是这本阿毗达摩概要阿毗达摩塔桑噶哈的。如果你直接进入这个七本书，你一定是看不懂啊，因为它太枯燥，而且分得非常的细，所以你先要读这个入门书。那这个作者呢，这本入门书的作者呢叫做阿耨柔陀阿耨罗达，虽然他能够很扼要的把这个阿毗达摩论藏呢啊写下来，只是句诵罢了，很短的句诵而已哈，哦。但是呢，他的作者呢，这个作者的生平啊确实不详，不是很多人认识他啊，所以他生平呢并没有记录下来。那这本阿毗达摩概要呢一共有九章，哦，一共有九章。它被称为这本书呢被称为佛教的哲学啊 philosophy。 为什么呢？因为它探讨生命生存的真实本质，到底说生命是什么东西啊，因为它探讨生存的真实本质，所以称为佛教的哲学。然后他又是佛教的心理学，因为他把心理的活动啊讲得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清楚。在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心理学呢，没有一本比得上这个阿毗达摩把这个心理过程啊，尤其是那个一门心路过程、五门心路过程哈，除了佛教之外，你找不到世间有一本书可以把这个心理过程讲得这么清楚的。所以阿毗达摩是一个开发你很大的智慧的一门课题，绝对不会枯燥，啊，嗯，好，好，在还没有进入阿毗达摩之前呢，我们先看两种谛，哈，谛呢就是真实法嘛，哈，两种谛。在这世间呢啊有两种谛，一种叫做世俗谛，一种叫做究竟谛，这两个谛都非常的重要啊。 那什么是世俗地呢？来，世俗地呢是指世俗的概念或观念和表达方式，它包括组成我们世间还未受到分析的种种现象，比如友情、人、男人、女人、动物、电脑、房子、汽车等等。这些东西呢，看似恒常不变的事物，但是在阿毗达摩的观点呢，这些现象啊，并没有究竟实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代表的事物是可再分解为究竟法的。比如说坐子，坐子是世俗地，但是它可以再分解为究竟法。如果你观四大的话，你就看到这个坐子是由四大组成的，地、水、火、风。那什么维持它不灭呢？因为里面的火、火界、地、水、火、风，你们的火界呢，有那个潜能，有那个能力啊，可以再生，一直的再生，再生新的一代。那新的一代里面又有火，那个火又可以再生新的一代，所以这个坐子看似恒常不变，但是你是可以再分解它为地、水、火、风，而这个地、水、火、风呢，一直在生灭、生灭、生灭，直到那个火界，没有力量了，什么东西到最后都会消失嘛，所以那个火界当它达到了顶点，没有力量的时候，耗尽的时候呢，这个坐子就会变成，就会粉碎，然后在世间消失。所以世俗地呢，是没有究竟实质的啊，因为它是可以再分解为究竟法。来给一个例子哈，这个是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是世俗地，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再分解啊，因为它可以再分解，所以叫做世俗地。那可以，它可以再分解为地、水、火、风，这是根据佛教的看法，但是根据这个科学的看法呢，一切物质都是原子，都是原子组成的，当这个科学还不是很进步的时候，所以科学说，所有的物质都是原子组成的，原子是最小的。但是根据这个时代越来越进步，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原子又不是最小的，所以又可以再分为核子，然后可以再分为里面质子、中子、电子、液原子、粒子，到现在呢发觉到最小的原来叫夸克。所以你看科学根本还没有到达究竟地，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研究的成果一直在改变，可能再过20年又比夸克还要小的，所以必要充分的相信科学哈。100%相信就是迷信啊，所以你看他一直在改，你怎么去相信他，对吗？他可能今天讲心脏病是这个原因，20年过后不是这个原因，糟糕，我治了20年是用错方法哈。所以什么事情就是要探索一下啊，不要全盘相信，包括你今天上课也不用全盘相信，自己去思考啊。好，所以科学呢，这个科学还是停留在世俗地。我在美国讲的时候，我的听众就有一个是科学家，专门研究物质的啊，他上完这第一堂课罢了，还没有上到心所，上到心所他更加震撼啊，因为心很快嘛，他上到这个阿毗达摩这个地堂，只是讲这一点点罢了，设法罢了，他就震撼得不得了，他说2500年呢，佛陀就跟你讲的这么详细，比现代2500年后的科技还要发达。他自己是科学家，他讲的话比较有分量嘛，我们讲的话没有分量，这是他给我的 feedback 回馈。所以身体是世俗地。好，那如果你定力很好的话，如 果你一个有修定的人，你往这个身体这样照啊，这样 scanning 啊，这样照扫描 ，OK， 扫描扫扫了很多片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全身都是四句了，啊，你就看到全身都是四句，好，没有这么大力哈、啊，这是放大让你们看到哈，好，全身就有很多色句，不同颜色的色句，哈，好，这个更大力了哈，所以。它有不各种各样的颜色，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呢、啊，有的器官呢、啊、有不同的颜色嘛。每一粒色聚有八个色法，你们都很熟悉的哈、哦。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色就是颜色啊、哦，所以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红色的，它就有红的色聚；我们的尿是黄色的，它就有黄的色聚；我们的牙齿是白色的，它就有白色的色聚。好、哦，那这个颜色就是地、水、火、风。色那个色出来的啊，是那个色的关系啊，所以你看我们身体有很多各种各样这么漂亮的色聚，还有多姿多彩的颜色啊，这个是不是究竟地啊，这个色聚是不是究竟地，不是啊，因为刚才讲过了，每一粒色聚呢你可以再分析，哪现在你取一粒出来，你分析这个色聚呢，你就可以看到最少都有八种色法，地界、水界、火界、风界、颜色、香味、食宿，最少都有这八个。好，那你们也知道了哈，地界，因为你们学这个很久了哈，学这个塔奥的法门很久了，你也知道地界是印出众暖华清。好，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地界是不是究竟地？应该不是啊！来，再来，还有其他答案吗？哎，上这个阿毗达摩课，你们就要准备回答的啊啊！有问有答才精彩，才不会打打瞌睡哈、啊！来，地界是不是究竟地？因为地界还有印出众暖华清哎，是不是究竟地？不是的，请举手一下。好，是的，请举手一下。那还有一半没有举手嘞，没有一半没有举手是什么？亦是亦非是，所以就是不知道啊。好，从这点就了解到你们这个对究竟法认识多少哈、啊？地界呢是究竟地，但是为什么又分印出众暖华清呢？对了。印出众暖华清是地界的特相，地界究竟地是没有 form， 没有什么，没有形状的啊，究竟地是没有形状的，只是一个 characteristic， 一个自相，它的相，它的特性好了。比如说地，来你敲一下，感觉到什么？印啊，印有没有形状？没有形状的，然后你敲下去你才知道，你没有敲你怎么知道是印？你没有敲你知道是印，那是因为你之前已经体验到了，体验过、哦、那个是印的、啊、所以呢这个凡是究竟地呢是没有形状的、啊、不是这个地界，不是大地的地 哦大地的地是世俗地来的，但是你摸一下大地的地，你感觉到印啊，这个印的志向，它的 characteristic 是就是地界的，这个对不起，这个地界的特相就是印了、啊、所以究竟地呢，每一个究竟地它有它的特相，那个特相是没有形状的啊，没有形状的。刚才看的色聚有没有形状？有，所以色聚不是究竟地，这样清楚吗？好，所以当你分析啊，这个身体呢是世俗地，为什么叫世俗地呢？因为你可以再把它分解为究竟地、啊、当它分解为究竟地的时候呢，只剩下啊，刚开始是看到色聚、啊、色聚还是世俗地，当你在分析这个世俗地的时候，每一粒色聚呢，你看到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那个就是究竟地了、啊、所以每一个世俗地的背后呢，都隐藏着究竟地。 所以说这个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呢、啊，我们要活得怎样自在快乐呢？我们就要包含这两种地。如果呢你认为说哎呀就世俗地是欺骗我们的啊，没有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不要世俗地，我要活在究竟地呢，这样的话呢你叫每个人都是明色过来一下，明色我的朋友叫明色，所以你很难跟人家沟通啊，很难沟通啊，明色过来全部人过来你怎么沟通啊，所以呢你不能够纯粹的只是活在究竟地。但是呢你说哎呀究竟地不能沟通嘛，我就活在世俗地。如果你活在世俗地呢，你的执着永远不会消失，你对世间一切的执着呢永远不会减少。为什么？因为世俗地呢看起来恒常不变，恒常不变的东西呢很容易产生执着。所以一个聪明的人呢，他活在世俗地，但是眼睛看的是究竟地啊，这样的话呢他就活得非常的自在了。那这个究竟这个世俗地呢，因为它有这个物体嘛，有形状嘛，所以我们很容易产生执着啊，我的电脑哦五年都不会坏啊，所以啊很珍贵，我的洋房那里这么，我的汽车看起来都不会坏的，所以很容易就产生执着了，因为它有一个形状让你可以捉住啊。那但是究竟地又不一样了，究竟地呢它是没有形状，然后如果你真正透视看到它，你只看到它生灭生灭生灭啊，一个生灭一直生灭变化无常的东西，你怎样去捉它，你怎样去执着它，你怎样去握住它呢？并不是你不要执着，是他没有办法让你执着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活在世间呢又过得非常快乐，因为你没有执着啊，这是快乐的啊来源哈。所以呢我们要活在啊，所以这两个地呢都非常重要啊，就像佛陀时常讲的啊，莲花处以污泥而不染，同样的我们生存在这个世间，我们用世俗地，但是我们的内心呢要跟究竟地共住啊，这样我们就活得非常快乐自在了。好，好就是结束了。